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呢将是10月1号了，新的一个月也是呢十月惊奇将开始了。九月份通常在历史上呢都是美国股市最糟糕的，但是呢今年的九月的确是非常的欣欣向荣了。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整体的股市呢也是上走的，同时呢鲍威尔呢有讲话哈。在所有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高杰有一个社区的消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说一下。我们今天呢是有这个我们的听众啊去跟我们讲到一个要求哈，那就是我们在湾区的一个听友啊，他的父亲啊突然走失了，老人家呢到现在几天了都没有任何消息，所以在这儿呢高杰也要去呼吁一下哈，到底现在这个老人家到底在哪里哈，如果您看到的话呢能够去拨打一下他的热线电话。我现在我都找不着我们的这个呼吁的这个在哪里了，我得找一下哈。同时呢提醒哈，很多我们的父母从美国国外入境之后，大家都不会英语嘛，一定要给他们去身上挂个牌儿，或者是呢兜里放一个 something 的东西，否则的话走丢了的话真的是找不到，语言有障碍，对老人家对我们自己都非常的焦虑哈。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首先在节目之前我要去嘱咐大家的哦。好哈，上周四9月26号早上8:30左右，有一位老人家在南三号赛出门散步之后失踪，早晨8:30哦，至今未归，名字呢叫陈永昌，只有65岁哦，身高1.75米，出门的时候戴了一个 Nike 的帽子，身上穿绿色的马甲，就是那种老头穿的那种像背心似的哈，就那种马甲，蓝黑色的长袖，外面套了那种背心，黑色的长裤，灰色的布鞋。照片呢看起来老人也是干净利落的哈，身上还没有手机，也没有钱，也没有 ID， 老人也不会讲中文，出门的时候呢精神状态都是正常的，也没有和子女家人有任何的矛盾。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电台的工作人员特意呢和失踪老人的家人通了个电话哈，家人说老人很可能是迷路了，他们已经报警了，当时呢警察在周边寻找了一番之后呢没有找到，今天上午呢他们还在和警察局联系，也没有新的消息。现在呢老人已经失踪超过4天了，家人是非常的着急，所以如果看到符合上面描述的老人或者有任何线索的话呢，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啊，我们的社区服务电话是855-955-5227啊，855-955-5227。这位先生，有一位郑先生，也是他的家人哈，在这儿呢，我们真的是希望老人能够尽快的吧，能够安全的回家，也别着急哈，大家把心情也先放下来，家人也不要着急。我再说一下哈，65岁，身高1.75米，Nike 的帽子，身上是一色绿色的马甲。里边呢是一个蓝黑色的长袖的那种长袖衫吧，黑色的长裤，灰色的一个布鞋哈。那我在这儿呢就再提醒大家一下吧，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消息的话可以拨打911哈报警，也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社区服务电话855-955-5227啊，855-955-5227。那这样的话我们大家互相能帮助一下吧，已经4天了，这老人家走哪儿去了呢？以前我母亲来的时候也曾经走丢过，然后呢突然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人打电话，啥用英文打的，他就说他你的妈妈走丢了，好像在这里，然后我们开车就找到了，我还问他，我说你不会英文，你怎么跟人要的电话，老太太很聪明，她就跟人说她也不会说英文，她就拿手比划电话的意思，人家可能有经验，从肢体语言上就猜出来了，这是不会说英文，要跟家人联系，还好她记住我的电话了，所以呢当时闹了一个虚惊一场，也是个笑话。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老人家，一旦出来发生问题的话不要紧张，美国大部分的人真的是非常的 nice 啊，您可以呢就用这种方式随便找一个人比划比划，别乱走，你自己越走来走去离的方向越远， 反倒呢就不容易找了。在这儿呢还是吧提醒我们的大家，如果在超市啊在什么地方看到这样的老人的话，不妨去问一问哈，打听打听问一问。哎呀真是。好的，那我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记住我们希望之声的社区服务热线电话吧，855-955-5227 855-955-5227。如果您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联系我们希望之声，我们愿意呢做一个空中的桥梁。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的订阅的主持人也给大家说了一下，因为我们也接到我们的一些听众啊，不止一个了，他们想上 LA 但是不愿意坐飞机，想拼车，所以呢如果有这方面的服务的，或者是你有这种拼车的愿望的话，或者是愿意帮助我们希望之声给一些听众一些方便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的社区服务电话855-955-5227。我们订阅 announce 完了之后呢，真就有一位我们在社区当中就在做这个生意的啊，做这样生意的我们的听众呢直接打电话就联系我们了。很高兴呢大家能够联系希望之声，也很高兴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决您自己急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接到了呢有听众打电话，他呢就是老人家啊，然后呢想你打 Uber 不方便，就像有一个人带着能去买买菜到银行办办事儿，那你可能就像接送小孩似的哈，带着这个老人家这儿走走那儿走走，那么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些社区的服务的义工哈，或者是呢有一些有这样就做这样的一些生意的人，但是我们需要考察您哈，我们给我们的听众去介绍一定要找呢稳妥可靠的我们能够信得过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些需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社区服务电话855-955-5227。如果我们希望之声能够帮你解决，我们的员工就帮您解决，如果我们解决不了的话呢，通过电波我们会找到在我们华人社区当中有类似服务的机构或者是个人，把这个桥梁呢为大家联系起来。好了，那请记住哈，我们的社区热线服务电话855-955-5227。因为这是一个电台的，我们是个非盈利的机构哈，这个电话呢也是我们所有的对话都是录音的，我在这节目当中也正式呢向大家去说一下哈，这是叫做根据法律要求要告知的啊。好了，那这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之前说的一番话啊，希望之声呢能够在过去社区当中耕耘了20多年呢，能够进一步的为大家服务。我们的人手非常少，所以过去呢真的是没有精力去做这件事情，那现在呢反倒呢有一些愿意帮我们的同仁们腾出自己的时间，我们做了很多帮助社区的事儿，包括我们有一些从台湾啊从香港啊或者是从大陆啊美国之外的一些朋友来到美国，想做一些特殊的这种旅行，但是呢他不认识，他找别人都不放心，那也愿意呢联系我们希望之声，希望我们给他有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些联系哈，我们都帮着去介绍成功了，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收一个薄薄的这种服务费了，那么这些呢也是对我们希望之声的一个非盈利机构的帮助。所以如果您有车想捐，或者是到年底了你想换新车，都可以把二手车呢去卖给我们哈，那这中间都是对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捐车或者是捐款，或者是你想二手车去出售的话，都可以呢到网上搜索，就是你打上希望之声捐车，在捐车的网站上并排有两个 button 哈，有两个按钮，一个呢是捐车，一个是捐款。在年底之前了，我们也呢感谢哈所有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上一次中国城8月15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有粤语的广播，我们收到了不少的听众朋友们的小额捐款，钱不多，但是呢确实是对我们一个信任和鼓励，也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帮助。那么我们粤语这边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赞助希望之声。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55-955-5227。好了，我们赶快再说哈今天的市场的情况。今天呢美国的市场是鲍威尔呢其实是今天做讲话，这也是本周之内或者说是这个新的一周开始一个最重要的观察的日子。那么他在这里边呢说了呢，就是之前他在上周紧急降息0.5个百分点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美国市场的反应。那么在今天的讲话呢，他暗示在未来还有2次的联储政策会议当中呢不会激进降息啊。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股市是先跌，然后后来又后涨啊，这是今天的股市一个情况。那么在强这个整个的一个季度，包括呢9月的收尾，基本上美国股市呢都是小幅的上涨的。 他呢今天鲍威尔的讲话呢主要的观点就是如果经济呢保持着稳健，央行可能不会采取大幅的这种降息。他是在田纳西的一个会议上讲话之前啊，然后主要股指的走势呢波动的比较厉害，他发言之后呢市场是先跌的，但之后呢恢复哈来上涨。我们知道呢，在前段时间联储呢是把短期利率呢下调了0.5个百分点，所以呢 Powell 今天的这个讲话，他所表示的这种环境或者是他那个背后的情景呢，就是央行在下面两次联储会议上每次仅会下调0.25个百分点，这个呢就被市场解读好像他对经济的这种健康仍然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啊，也就是大家担心衰退的风险呢在他眼里看起来并没有比正常情况更危险或者是更大哈。但他呢也说了，如果未来的经济数据比预期更糟的话，我们也可能会快速降息。我们这里边一会儿我们再去分析啊，他说的这些话为什么今天会先跌后涨哈，我们具体呢再去分析。今天美国的这个股市的动荡呢发生的还有一个大的背景是中国，也就是亚洲股市交易时段闭市之后，今天9月30号，中国的上海综合指数上涨了8.1%啊，然后呢，整个中国的陆股 A 股呢，今天全部是涨停，超过5200股。如果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证券商哈，一共大概是7000多股，全部是涨停的这个状态。就是因为从上周二周四中共呢连续推出这种刺激的措施，这是中国市场啊，然后那边大涨，美国呢这边呢就不像在周五的时候那个情绪是它是小幅的收涨的这么一个状态。相反呢，日本的日经225呢则下跌了 4.8%， 创下了8周以来最差的表现。为啥？上周五呢新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出台了，那他的这个政策呢可能被解读为他会有这种紧缩的政策，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日经啊日股呢是大跌，然后呢中国呢股市呢是疯涨哈，一会儿我们再具体再详细的再展开。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哈，美股道琼斯指数今天上涨了17.15点，上涨实际涨幅是 0.04%， 收报42,330.15。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69.58点，涨幅还是蛮大的哈，涨幅是 0.38%， 收报18,189.17。S&P500呢也上涨了24.31点，涨幅 0.42%， 收报5,762.48。费半呢今天是下跌了44.17点，跌幅 0.85%， 收报5,173.06哈，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大股指在今天。也是九月的最后一天，是这一周的新的一天哈。那九月呢，标普五百指数上涨了2%。今天九月也是第三季度的最后一个月，本季度哈，就也就是7、8、9三个月，标普五百指数是上涨了5.5%。然后纳斯达克，这是以科技股为主的综合指数，本月上涨了0.4%。道琼呢它是平均指数呢是涨幅是 0.1%。所以我们看到呢是标普和道琼都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哈，这是我们今天看到几大股指的一个综合的变化。今天呢鲍威尔讲完话之后呢，美国美债的收益率是上升的，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收报在 3.798%， 高于上周五的 3.751%， 两年期的收益率呢升到了 3.648%， 也高于周五的 3.562%。 现在呢利率期货呢是显示美联储在11月下次的会议上半点降息的概率啊，0.5%的这个这个概率呢，从周五的53%降到了现在35%，就是因为鲍威尔的这个讲话哈。所以今天的市场重点观察呢，就是他的这个讲话。我们从这里边也看到了，美国的股市呢，并没有因为中国的股市呢疯狂的上涨，虽然那这个本月中国的金融指数涨得非常的厉害哈，中概股涨得非常疯狂，但是美国的主要的还是在看央行的。从这里边我们看到了美股的主要影响因素了。今天呢像盘整整个的九月份的其他的资产，像美国 WTI 原油啊， 九月累计下跌了 6.2%， 这是连续第三个月下滑。今天光是周一的时候呢，它收盘基本上是持平的，然后呢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这主要原因也就是欧佩克家的供应增加，那需求前景又疲软哈，那就供需呢相对来说供要大于需，加上呢其他的一些产油国他们什么罢工啊什么的都已经恢复了，那么这等于呢就是供大于求的情况之下哈，油价在下走。布伦特原油期货呢在整个九月下跌了9%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原油。但是呢黄金则不一样，黄金期货指数呢今天是跌了 0.47%， 今天每盎司报 2655.55， 九月黄金累计上涨了 4.74%， 从9月12号开启了一波震荡上行的这种行情哈，这是黄金未来恐怕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会上涨啊，我们也都一直给大家在讲，但是呢它会有些震荡了。今天你看它就是今天就跌了个 0.47%， 但整个九月累计上涨 4.74%。 今天呢像几个科技巨头呢都是收高的，像 Meta 涨 0.9%， 苹果涨 2.29%， Alphabet 呢是涨了 1.16%， 微软 0.53%， 亚马逊跌 0.87%。费半呢则是普遍收低的， NVIDIA 呢今天是先跌后涨啊，因为在上周就有这个消息传出来了，中国政府呢施压企业不可以去买它这个 H200 哈，在这个NVIDIA 的股票芯片，所以呢导致呢它这个股票下跌，但是呢它最后盘后呢还是上涨了 0.53%， 这个呢又来自于美国政府的一些的消息，我们在个股当中再详细的讲。亚马逊呢是跌了 0.87%，NVIDIA 涨 0.33%， 美光跌 3.53%， 高通跌 0.047%， 应用材料也下跌了 1.4%， 德仪下跌 1.27%， AMD 跌 0.16%， 台积电跌 2.42%。 今天呢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汽车行业哈，今天像主要的制造商Atlantis还有呢马丁阿斯顿马丁，他们都下调了年度盈利的前景，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也就是说疫情之后啊供应链已经开始正常啊，之前供应链所造成的这种紧张缓解了，但是呢目前的市场的供求关系呢这种发生了动态的变化，现在美国消费者面临着更高的融资的成本啊，虽然降息了但是并没有幅度那么大，而呢车辆价格持续在上涨，也导致呢从汽车制造商在供应呢在受限利率较低的这个时候这种高利润的这个环境呢都开始下降了哈。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美国的这种欧洲的大制造商哈，Stellantis 它呢就在欧洲的股市交易当中大幅下跌了 14% 哈，阿斯顿马丁呢也暴跌了 25%， 这些呢都反映了大家对美国汽车行业的这样一个担忧，所以今天呢整个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的汽车都没有幸免哈，那么分别都下跌了 2% 和 3.5%， 这是汽车行业。但是刚才我们也讲了，它虽然在这个汽车行业当中跌幅是蛮大的，但是并没有影响标普500和纳指的这种上涨，那也是呢今天像鲍威尔对未来降息的这种温和的态度哈。这是我们今天看到市场的情况。那九月份呢我们以前给大家分析过，九月在历史上都是最疲软的月份，而且在九月开局的时候就非常的艰难，但是呢随着美联储在九月份开始大幅的这种下调利息之后50个基点之后，市场开始反弹，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呢美股三大股指是连续第三周上涨，所以经过第三季度的这种上涨之后，标普500指数的市值是首次超过了50万亿美元的大关啊！光是标普这500家企业，尽管科技股在第三季度已经表现得非常的平淡哈，但其他板块的大幅上涨是显示出了一个市场的这种更大广度的参与度和上涨的这种迹象。没错，大家现在还是担心着美国的经济这样的一种风险，但是呢目前市场的情绪预计美国的经济增长将保持一个稳定。是啊，它能不稳定吗？上周我们都讲了那 GDP 3%， 它把人均储蓄直接就给调高了嘛哈，政府发钱都算你老百姓有钱， 这个很有意思哈，所以市场的情绪跟着数字来的。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时刻要保持警惕啊，要画出一个问号。再加上呢，标普五百指数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目前呢缺乏一些关键的经济的数据，还有收益的报告等等这种催化剂，所以未来几周之内，短期的这种期权价格呢似乎是比较高哈，那么。到底呢未来会怎么样，就十月份可能又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时期。通常十月对市场来讲，从历史来看，在十月份是极端波动啊，三大股指多次在这个十月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不管怎么样吧，到至今为止呢，投资者都是在反弹之后对今年第四季度的预期是表现得相当有信心的。来自于一些调查机构呢，是显示随着美联储持续的降息，多数的受访者预测美国的股市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表现将超越政府及其企业债券的市场。60%的受访者看好美国股市第四季度的表现，59%的投资者偏好新兴市场而不是发达市场，并且呢避开了传统避险资产，像美国的国债、美元和黄金啊。那么现在看好呢新兴市场。所以呢这些调查结果呢都显示，这种风险偏好和美联储本月降息之后华尔街看涨情绪呢都是互相呼应的。加上中国的这方面啊，中国股市在政府的这种几轮这个刺激的政策出台之后呢，现在大幅的疯狂的上涨啊，在制造一个金融史上的一种疯狂，也提振了呢亚洲市场的这种信心。一些分析师呢也在讲，他说美股在第四季度通常是最强劲的，过去每四年当中有三年以上美股在第四季度录得涨幅哈。那一些分析师是认为充满挑战的通常是五月份，但是呢五月份表现的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现在随着我们进入更强的季节性的时期，再加上美联储的宽松周期的开始等等这些有利的技术条件，我们预计呢这些因素在年底前会为美股提供上涨的动力。但是啊，这是一种看法。高盛的首席全球股票策略师他说呢，美国的股市看起来太昂贵了，上涨呢将会放缓。这个呢是高盛的首席全球股票策略师，他叫做 Peter 哈，他呢说在未来上涨是温和的，估值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并不大，但预计呢利润的增长将会推动股市的表现。他预计呢回报的范围会扩大，特别呢是在中型股内，因为呢他们的杠杆率会更高，因此呢可能会从利率下降当中获益更多。此外呢他们也更便宜，并且呢经历了很大的涨幅，估值扩张更有可能发生在欧洲或者是中国。预计呢有大量的中国敞口的欧洲股票将进一步受益于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措施。因为呢内部需求的减弱，主要面向内部市场的德国的股票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股票呢遭遇压力。他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直到在降息或任何方式的这种增长支出方面有更积极的干预哈。鉴于呢这种低估值高自由的现金流的收益率和股息的收益率，英国的股票目前非常具有吸引力。今天呢德国公布了它的通胀哈，通胀进一步下降，但核心通胀仍然保持在 2.7% 以内。所以呢这是欧洲最大的国家经济体呢，它的经济是放缓的啊，经济是放缓的。所以呢刚才他所说的为什么说德国哈内部需求降价，经济放缓嘛啊，欧洲内部的这些其他的股票地区呢会遭到一些压力。包括呢本月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风险，比如经济增长放缓哈，不管是欧洲、美国等等，还有呢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哈，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的最重要的第三季度的企业业绩将在十月中旬开始陆续公布了。这一部分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那它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新的催化剂，还是呢这个催死剂都说不上来啊。所以呢这个十月份真的是加上美国的大选简直太动荡了。本周之内呢还有大量的美国的经济数据需要发布，这些呢也都是美联储在十一月是否再次大幅降息要去参考的重要的指标。比如呢 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还有呢其他的什么职位空缺，还有私人招聘的数据， ISM 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等调查，这些呢都会陆陆续续呢在本周之内的开去发布啊。那最重要的就是五月份的这个非农，如果呢周五的这个非农啊数据如果过于强劲的话，咱们八月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黑色，八月五号的黑色星期一，对不对？如果数据过于强劲，就像今天鲍威尔所讲话的这个样子啊，投资者呢就会预见联储的未来的货币宽松政策重新会回到经济越好，那对市场来讲呢就是越糟糕啊，好消息就变成了坏消息。但是呢如果明显的预期的走弱的就业数据呢又可能被视为市场的一个负面的信号，又可能导致大家担心，哇，这个就业这么糟糕，那么衰退恐慌会卷土重来吧。那么所以呢就业数据呢最好是符合预期，你不要太好也不要太糟糕，那么股市呢就不会动荡的很厉害。所以本周五将是一个 key day 哈，所以过强就业数据过强和过坏都不行。所以呢像金融时报的前首席市场评论员彭博专栏作家 Authors 他呢就发表文章探讨哈，他说本周五啊美国的非农就业会不会像八月和九月初那样再次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啊。他说最新的这个通胀数据没有办法阻止降息，最新的失业数据也无法支持降息。那另外一个呢像这个全球战略公司叫做 Sri Kuma，他的总裁 Sri Kuma 呢就说九月份非农数据如果过于强劲就会吓坏市场，因为这会支持美联储缩小降息幅度或推迟降息，但是呢如果非常疲软的话呢就会导致市场的恐慌。那么这些呢就是本周五哈，看看怎么样吧。那我们知道呢此前美联储在十一月上降息五十个基点的概率呢超过50%，就达到53%，今天一下降到35%了。还有呢公布的美联储的最新的利率点阵图呢，它的委员预计年内仅降息50个基点，也就是说今天 Powell 的讲话和点阵图是相符的，十一月和十二月降息呢只是25个基点。八月和九月呢其实宏观经济数据呢并没有那么的强劲，美国股市呢开局也是不佳的哈，像九月初美联储的通胀呢都是非常的顽固，不足以让美国直接降息50个基点。结果呢美联储超出市场的预期，最终呢是大手笔降了50个基点，引起了当天的跌和之后的反弹。还有呢八月初 ISM 的数据和失业数据也都预示着经济呢可能是面临着硬着陆。然后呢最新的数据呢包括美国的 GDP 数据啊都得到了缓解。所以呢有个人就在质疑你这些数据，我只是把这种质疑跟大家去讲，但是市场包括媒体都是呢根据这些数据呢说啊，他说哦得到缓解了。所以呢9月27号上午商务部发布的 PCE 哈，这个通胀指数呢就是在上周五所发布的 PCE 的通胀数据呢显示美国的通胀呢还在继续改善哈，剔除了食品和燃料等等的呢这个 PCE 的通胀都非常接近2%的目标，这是胡说八道哈，根本就不是。剔除了食品和燃料，美国的通胀仍然是 2.7%， 仍然是蛮强劲的。而且呢它这个说是体现着什么显著稳定的下降，那是综合的 CPI 指数哈，核心仍然是 2.7% 呢。所以呢这些数据呢按照这些数据对美联储来讲是个好消息，但是呢这些仍然不会哈成为他们降息50个基点的这种障碍哈。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详细的去讲了，就是很尴尬哈，就是联储的接下来这个数据让联储都是非常尴尬，他到底怎么去做。那么所有的关键呢就是股票市场能不能反弹，那就是周五的就业数据能不能支持美联储大幅降息。其他的我们知道了，就是大选啊，大选到底会怎么样，离美国大选仅剩5周的时间哈，还剩35天了，倒数35天，市场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波动哦。任何一方的全面的胜利都是预示着重大政策的变化。 在上周五为大家详细的解读了卡马拉·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对吧？那么川普要上台呢，又是另外一个截然不一样的政策。那这些呢，如果共和党过胜，川普提议的企业减税削减呢，就会对股市市场有利哈。但是呢，关税呢？关税如果是大幅度提高呢，可能又对市场不利哈，这是现在目前的分析。但是如果两党分治呢，那就是拜登退出选举以来呢，市场偏向于有利于市场的两党分治。两党分治的情况之下呢，总统有权利当方面实施关税政策，但是呢会降低呢财政过度扩张的风险。美国的这个债务实在太高了，所以呢市场呢现在还没有太多因选举而产生的波动哈，因为到目前为止仍然胜负难料。还有呢，就是包括2016年和2020年哈，民调全部失准，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又产生了一些巨大的分歧啊，这些呢都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非常诡异的这种情况，好吧？那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呢，这些诸多的因素和未来会对市场所带来的重大的影响。好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那接下来呢，高杰会给大家去讲一讲，美国大选的其他的一些情况，以及中国股市的一些情况。太疯狂了，全部都涨停，然后呢，居然券商十一不休息，给大家开户。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也是这一周我们的开始。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我在上周就给预告过，9月30号最后一天，10月1号很有可能今天晚上12点之前达不成协议的话，明天美国的码头工人要罢工45000人哈。那这部分的罢工呢，将会影响非常的大的，会重创美国的经济，并且扰乱美国的贸易。在上周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哈，那从缅因州到德克萨斯州数十个港口发起午夜罢工，威胁要阻止美国大量贸易的流通，并且呢也在总统大选之前呢会动摇美国的经济。所以现在呢代表着数百家的零售商和制造商，比如像 Walmart 呀、 Target 呀等等哈，通用汽车呀，这些贸易团体已经向拜登政府发出呼吁，警告呢停工可能会瘫痪企业，并且呢在繁忙的假日购物季引发新的一吨通货膨胀。罢工的影响呢已经开始了，位于佛罗里达州日出市的 Square One Farms 的老板叫 Tim Ryan， 他呢说他是一家像 Walmart 克罗格就是 Safeway 的那个总公司克罗格是东部的一个连锁店，还有呢其他的等超市出售芦笋的进口商。他本周呢将从秘鲁空运150000磅的芦笋，这些芦笋通常会通过海运运到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他这样做为什么要空运呢？就是避免呢一旦他明天去罢工，那新鲜的蔬菜在海上就腐烂了，对吧？你就一罢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了，这就导致了昂运的空运费，使 Rain 的运输成本增加了4倍。所以呢，他就要向他那些商店呢，像 Walmart 呀等等啊，收取价格每磅提高呢5毛钱。他提高5毛钱，那商店呢？是不是最少也得提高5毛钱呢？他什么钱都不赚都得提5毛钱，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一旦的话，我们所有的一些这个蔬菜哈，进口的蔬菜都会大涨价，超市要么就吸收这些成本，要么呢他也会转嫁给消费者。你觉得超市会把它利润降低5毛钱吗？所以摩根大通的股权分析师估计呢，港口罢工将使美国经济每天损失38亿到45亿，其中一部分将在恢复正常后运营后得以挽回。现在目前白宫是拒绝干预，只是呢交通部长和劳工部长在上周五会变了港口的雇主的团体领导人，敦促他们重回谈判桌。白宫的一名官员说，政府在本周与工会保持联系。一位了解政府努力的人士说，白宫认为国家的供应链具有韧性，经济可以承受持续约一周的短期罢工啊，这是在鼓励了。这45000人要如果罢工的话呢，就会影响进口的食品、车辆、重型机械、建筑材料、化学品、家具、服装和玩具。 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供应链管理教授 Miller， 他呢是查了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这些港口一共处理了美国 74% 的海运的葡萄酒进口， 75% 的香蕉的进口， 89% 的用于化学制造的盐的进口。纽约新泽西是美国第三大集装箱港口，今年七月处理了相当于42万个进口集装箱。巴尔的摩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和轻型卡车进口的门户，处理了34000辆新车。然后为什么哈这个罢工？当然是要涨工资啦，但是呢，工会在六月份取消了合同的谈判，当时呢是他们因为啥说主要的海运公司位于欧洲和亚洲，这些海运公司的利润飙升，因为啥呢？当时胡塞武装不是在红海对船只发起袭击吗？航运公司不得不采取更长的航线绕过这个地区，减少了运力，但是呢却提高了运费，导致呢航运公司的利润飙升。像丹麦的航运巨头 NAP Møller 等等哈，这些公司在六月份他们全年自由现金流比此前预测呢增加了30亿美元。于是呢工人不干了，他说你们赚钱我们不赚钱，我们应该分享这些利润啊，这是一个工人工会的角度。还有呢就是海运公司在疫情期间通过创纪录的运费哈，获得了数千亿美元的利润。所以呢这个工会呢就表示啊，他说他们不会开始谈判的，除非啊他们工会开的条件是，除非雇主同意在未来六年内提高工资77%啊。于是呢谈判呢还涉及到一些自动化呀等等的这些棘手的问题。那么这个雇主和海运公司呢就是 counter 回去的价格呢是给你们涨40%哈，他们要求77%，我给你们涨40%不行。工会的领导人说你们这个40%的工资增长方案是侮辱人，哈哈，是侮辱人。哎呀，那他们到底工资是多少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码头工人是美国收入最高的蓝领工人之一。ILA 和港口的雇主团体等等，他们都没有披露过全国码头工人的工资数据，但是有曝光的这个资料就显示，码头工人的基本时薪为39美元。通常呢是由于工作的规则和加班要求，年薪都会达到6位数。一个港口监管机构的报告显示，截至在2020年的财年，纽约和新泽西港口的3726名的码头工人当中，有一半啊，有一半，也就是一半就是1800多人。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其中有665名码头工人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哈哈，在这个基础之上，六年再涨77%，这是他们的要求哈。给你们涨40%不行的，这是不行的。那如果涨40%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也就刚才那一半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工人呢，叫年收入是20万美元。20万美元，咱们别去动脑子了，我们很多工程师把那脑子烧的头发都秃了，对不对？咱们也找个这种体力活干干，不用动脑子算了，是不是？在那边的收入比我们加州还便宜的很多，但是哈，这种地方一般都是世袭的，你也进不去，都是他倒不叫那种国企了，但是呢他都是世袭啊，这个老子儿子家庭成员，你很难打到这种岗位当中的。这个有点像我们当时旧金山那个 BART 的工人，记不记得？连这个清扫的那个员工一年收入25万，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清洁员啊 BART 完了还罢工啊，然后还要涨工资啊，这个太有意思了。我们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这场罢工啊，这场罢工呢可能会导致呢整个美国经济受到巨大的损失。我们回头看一下呢中国的这一方面哈，中国简直疯了，太疯了。疯到什么程度呢？今天超过5200只个股是高开哈，最后收盘的时候呢，整个中国大陆什么深圳啊上海啊，夯不啷当加起来大概有7000多只股票哈，都是这个 都是涨的，然后214只股票呢开盘涨幅超过 9% 啊，然后呢50家的券商全部是涨停，除了停牌的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之外，东方财富、中金、中信证券近50只券商在今天9月30号集体涨停。哎呀天哪，然后上证指数呢涨了 8.06%， 深证成指呢涨了 10.67%， 创业板指涨了 15.36%， 哎呀我天，科创50、北证50指数均涨超 15%， 全部啊同步刷新历史最好成绩，近40只行业的 ETF 涨停，超过3000只股票涨幅超过 9%， A 股全天成交量超过2.6兆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沪深两市呢及北交所共5330只股票上涨，8只股票下跌，平盘的只有10只股票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疯狂的上涨。所以刚才我提到的呢，现在到底是怎么了，就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还没有落地儿呢哈，就是声音一出来，所以股票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叫 animal spirit， 它就是一个疯狂的这种动物本性，听到消息就发狂哈，它寄托于希望。它寄托于什么的希望呢？中共的政策哈，就金融指挥棒，那么它只是一放出消息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在涨，那么它拿到了一个漂亮的，明天是10月1号，叫做国庆涨停的这种漂亮的这种一个版面，那么给习近平脸上非常贴金啊，习近平呢也是开始干，但是呢它这种拉动呢，今天包括《华尔街日报》等等都有非常多的一些文章就在分析，它能刺激股市的短期的上涨，但是这些政策能不能刺激经济的上涨，没有人看好，他们要看真正政策落实到地上之后会怎么样。所以股市的疯狂能不能持久，十一之后能持久多长时间，这都是我们要观察的指标。而这里边不仅仅是在中国，中国疯到什么程度，中国呢就老子管儿子要钱，儿子不干哈，然后这个把自己的就是到期啊，就是到期不还有一些这个定存呢、啊、有一些利息都不要了哈，不过都把钱全部都提出来都投到股市当中去了。然后呢发生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他买到呢就是你买股票能买，然后呢这个都当机或者是交易呢非常的缓慢，都挤爆到这个程度了，而你要卖的时候居然卖不出去啊，那个散户卖不出去，能买不能卖都非常的诡异。那么现在呢从9月22号到9月28号，在中国呢超过120多家企业呢都是减持，这一次的政策呢是刺激，它是给国企给他们贷款让他们回购自己的股票，那么他不回购谁去卖的呢，他宁可不拿钱都去卖，谁在这个时候涨得这么厉害去卖了呢，然后他们能卖为什么你个股不能卖呢，这都是非常诡异的一些现象哈。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的分析说在整个的中国的这个股市呢整个的全一共是70万亿哈它的市值，那么真正呢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呢他的存款非常的高，因为呢基本上中国老百姓的债务70%哈全部都在房地产当中，中国的房地产起不来，那大家呢都害怕，包括呢三大这个哎呀大山压着大家哈，所以呢中国老百姓是最能存钱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养老教育医疗全部都是自己花钱，大家手里没钱心里是没有底的，就加上呢贷款都锁在了这个房子里边，房子还在增跌，谁敢去花钱，那么这个300万亿人民币的储蓄呢，这是市场分析师中共啊当局所看到的，只要这300万亿能出来1/4啊，那它都足以呢支撑中国的这个70万亿的股市呢去大涨了。那么他就这个呢就说呢看看有多少人这次呢能受这次经济刺激呢去又去受骗了哈，去当最后的接盘侠。那么他这次呢可能会让企业国企呀、啊、等等的这些都解套啊，因为股市一直非常的低迷，2700点都做不到，现在呢直接就回到3700点去了，所以呢这一波的疯狂呢这个疾苦残花哈，这些人会不会哈这三百万一看能挤出多少钱 啊，还是他这个在完全现在是做套啊，还不光是中国大陆，华尔街现在都在疯狂的去把那高净值的股市呢，都在去短期的去炒中国的 A 股。那么这个呢，也有分析人士就在担心呢，其实都在做局了，去割中国人的韭菜哈。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整体的消息。那大家呢，我高杰给大家带来一个基本的一个分析。明天呢将是10月1号了，然后就在过去这2天之内，中国大陆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一些事情。比如呢，9月29号，河北廊坊大城县的廊柏路，有人呢活不下去了，在八路公交车上引爆了爆炸物，公交车失控之后又撞上了一辆大货车，现场有多人的死亡啊。9月29号，9月30号，辽宁锦州的一个副市长一家六口遭到灭门。9月30号晚上，在上海，淞汇区的Walmart 这个市场当中，一位37岁的男子拿刀对无辜的顾客和店员进行报复性的杀伤啊，刺人，导致呢18人受伤，其中3名重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啊。然后这个林某某被当场抓获，然后呢现在官方说呢是因为个人经济纠纷来到这家超市泄愤哈，连伤18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光是过去这2天啊，就已经是导致了非常大的恶性事件，杀官灭门的事件不断的在发生之中。他这个75周年的国庆哈，一方面中共再一次刺激韭菜啊，又要去敞开门骗人进来，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发生的都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很难见到的一些惨案的情况。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给大家看看几个各国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Max， 我们来看一下金融指数 HXC 哈，中国金融指数。我刚才提到了哈，就是整个都疯了。九月份的话，包括中国电商9月份哈，中概股全都在涨，阿里涨了27%，拼多多涨了40%，京东涨了48%，这个涨幅几乎都发生在过去这一周之内哈。所以呢，这是一个怎么样疯狂的世界啊？一切都取决于一种根本还没有落地的一个希望啊，就是一个潜在的这个政策。好，我们来看一下 HXC，
7268点，我看在短期内它是看涨的了，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的数据看是看涨的，但是，一年内整体是看涨，但是一年以上呢，我们看更长线了，它还是处于跌势哦。
这一波中国股市的上涨，Max， 你有去重新做一下布局吗？还是说你根本就不理中国的这一次动作？
中国股市没有去碰了，但是它最高这个金融指数上到最高，是20000点了，24473点，但是然后又在到那个顶峰过后就飙到4600多点了。
OK。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呢美国的股市。我们今天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哈，整个10月又是大选前了。我们看一下纳指和标普，
纳指两万点了，20060点。我看它短中长期基本上都还是看涨，它的主力大概在23000多点，所以是差不多很接近。
标普五百，
5762点了。我看，同样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
OK， 好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总是说太高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一个这个让你惊心动魄的一个消息，可能这股市就会突然就恐慌了。现在仍然处于一个贪婪的状态啊。好了，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说了哈。非常感谢我们的 Rex 哈，每次都坚守着，哪怕时间短，也给我们讲一讲股市的这个情况。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就再见喽。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
再见。